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敬拜，也继续来思考罗马书第12章的经文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12章第9节到13节，第九节到十三节。先来念这一段圣经：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。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灵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。客要一味的款待，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在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，让我们能够众圣徒来到主的殿中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，更感谢你保守你的话语，圣经存留到今天，让我们在这混乱的世界上仍然有真理的亮光。照亮我们当行走的道路，愿主的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窍，来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亮光，心里火热，让我们愿意快跑地跟随你。我们求主圣灵亲自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。我们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今天我们讲的是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三段。那第三段是讲到生活的实践。那保罗呢，在他的书信中，不光是讲教义，也讲生活，不光是讲生命。更是注重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用生活把它活出来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其实是不信的人最大的绊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不信的人不会半点不顺的人。我不信，我的行为、我的言语、我的一切。对不信的人来说，他们不会受影响。所以呢，是我们基督徒呢，会把那些不信的人绊倒。那我们随便的一句话，我们随便的一个行动，我们随便的一个举止，就会给那些不信的人看见，说：“哎，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？”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。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，那的苹果呢，是1块钱5个。那你怎么买呢？就挑吧，挑大的，挑好的，反正1块钱5个。但是呢，当有人认识你的人从你旁边经过了，哎呀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专门挑大的。”所以我这个动作本来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是他们会觉得这个牧师好像。也很想找好，都每个人都找好，但是我这个行动就会给他想很多，啊，吃亏啊，这个事情，他说你讲的跟你行的两码事儿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会绊倒，特别是绊倒不信的人。那我这一辈子永远记得这句话，我也写在这里，就是下一个。就是卖耶稣的，是耶稣的门徒，不是卖耶稣的，不是那些犹太人。卖耶稣的是耶稣的门徒，是犹大。所以今天我们呢，会卖耶稣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表现会卖耶稣，而不是那些不信的人。所以保罗呢，非常。强调我们怎么活，那基督徒呢， 我们可能会做主的工作，基督徒会做人，但是基督徒不会做人。啊，我不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不会做人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不会做人。那做最起码的做人礼貌都没有。我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啊。我们那时候是有这个有招待，就招待第一次来的人。那第一次来的人都会给他拍一个照，拍照以后呢，就贴在墙上，拍两张，一张是贴在墙上，就是用那个 Polaroid，就是当场就可以出来的。放一张放在我们教会的布告板上，一张呢是送给这个来宾。那这个负责照相的人，有一天看到一个老先生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先生，你是不是第一次？老弟兄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？给你拍一个照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已经在这教会20年。在这个教会20年，你还不认识他？那表示说，我们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交往。他说，我们做完礼拜掉身就走。”啊，坐在你旁边的人，新来的人，你也不理他，也不认识他，散会以后也不打招呼，他走他的，你走你。我甚至去有的教会啊，我去的时候第一次去，他们不认识，That's OK。但是我站在台上讲道，讲了一个钟头，完了以后，他们从我面散会以后，他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时候，看一眼都不看。就走，那我觉得这个，那我就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一声 "Good morning，你好"，因为他不理人，所以我就理他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虽然是一个打一个招呼，也是做人，这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。所以很多教会呢，我上一次讲过，有些教会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都不长。为什么新来的人没有人搭理他？下次还会不会来？不会，因为来这个教会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我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，听到人说：“哎，这个教会很冰冷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不行。”所以我就组织了这个接待组。所以每个礼拜天介绍新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就注意：“哎，这个人新来的。”就完了以后就马上去找他，请他。我跟他留下姓名、地址，然后告诉他我们有午餐，第一次来的是免费啊，请他吃午餐，招待的特别好。可是问题是，第一次来很热情，第二次没有人理他。他说来第一次没有，第二次来就没有人理了。我说第二次呢，都不要等别人理你，去理他啊，没有人跟你打招呼，你去跟他打招呼。那这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。最起码的做人道理，你在街上呢？我去 San Francisco 的时候，在街有时候在街上只溜达走路，看到人呢，他们都会打招呼的，都会说 hi 的。啊，这个我是在见到，不是在见，在纽约读大学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同学看到你认不认识都说 hi 的。那街上的人，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，不会打招呼。那 OK，但是教会里面的来这个同一个教会的，应该每一个礼拜见了面都要说嗨，都要说你好，都要说吃了没啊？那中国人见面吃了没，所以打个招呼。所以我说呢，我们基督徒会做工，但是不一定会做人。那今天讲的这个讲到生活的实践呢，就是在保罗的书信中，不光是讲生命，也是讲生活。那所以基督徒呢，如何生活？第一个呢，就是与人相处，人与人之间呢，一定要有关系，我们不能够离群独立。我们的女儿。是在学校工作，他本来是做老师，那现在呢做训练老师的一个主任，但是呢，他 每个礼拜天，每个礼拜六，昨天也是跟我们会 FaceTime，就是特别关心他的母亲啦，跟妈妈讲讲话。你问他学校怎么样？他在学校里面最困难的就是人事问题，好像校长跟其他的老师，老师跟其他的老师之间有很多的问题，人事的问题，所以他呢就要在从中调解，处理这些人事问题。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，与人相处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学问，但是我们非要与人相处不可。所以保罗这里说，在这里第九节就开始说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所以呢，爱要真诚，要发自内心的爱，不是虚假的爱。啊，爱人不可虚假。有一个故事讲到一对情侣。爱得死去活来要结婚，结果到女方家长去提亲的时候，父母反对，他们就说既然不能同生就要同死，所以两个人就决定去跳江。结果两个人真的跳了，跳了以后，这女的不会游泳就淹死，男的会游泳就出来了，就没死。啊，这是一个故事而已，但是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今天很多的人表面上说爱来爱去，爱生爱死，但是真正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说，爱要爱人不可虚假，所以爱要真诚。但爱有很多的爱，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里与人相处的时候。我们要表达真诚的爱，发自内心的爱，所以爱人不可虚假，表达诚心的爱。然后他说，恶要厌恶，恶的事情要厌恶，也就是说，恶好善，啊，但要亲近，啊，分别为，能够分别善恶。恶要不是恶恶恶恶恶，两个都是恶啊，或者两个都是恶啊。这个恶这个字两个读法，一个是恶，一个是恶。恶就是讨厌，恶恶，我讨厌恶就是恶恶，对不起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善呢？我们怎么恶恶呢？我们要恶恶呢，要知善。就是你讨厌那个恶的呢，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善，这个善恶怎么分别？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我儿子小的时候第一次呢。因为我以前住在 Pittsburgh 那个校区呢，不大好，所以我们就送小孩去这个私立学校。私立学校没有公车，没有 school bus，没有公车，所以他们就用，因为学生很少，他们就用这个计程车，他就所有孩子搭的去上学。那时候胆子比较大，现在呢不敢。现在世界太恶劣了，如果搭的话就被抢走吧、运走、kidnap 都不知道。但那时候很安全。那第一次搭的回来的时候，就跟我们说这个计程车不好，不是什么不好。他说第一个他我一上车，我们一上车，他就打开窗上。从窗外不泼水啊。第二个就是他抽烟，那我们从小就告诉不要抽烟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但是他也知道，打开窗子往外面吐口水也不可以吐口水，不像我们中国人以前随地吐痰，这个都讲了。所以 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说恶要之善啊！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假钞票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钞票。所以这个华盛顿 DC 印钞票的地方，他们训练人看钞票时，看清楚什么是真的，知道什么是真的。当碰到假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。如果你知道什么是正统的信仰，那些旁门左道一讲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那我在剑道读的是基奥的神学院，啊，保守的神学院，所以那个时候基础打好了。后来我在美国有机会，因为我一面慕会一面去读书，学校有教会旁边有一个神学院，我就去读。啊，这个学校就是新派的，他不相信圣经的，那我也去读，为什么？他去看看，知道到底他们讲什么。所以我一听他们讲，对我有好的底子，我已经打好了根基，我已经知道我信的是什么。所以当他们随便他们讲，他们讲圣经不是神的话，圣经怎么怎么分这个分那个，分析的结果就不是神的，不是上帝的道。那是我知道，因为我已经有好的。你恶要知善，你要知道坏的行为，你就要知道好的行为。你知道什么是假钞票，你就要知道什么是真钞票。你要知道什么是旁门左道，什么是假的信仰，你必须要知道你所信的是。保罗说：“我所信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”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，所以不管是外面的信仰，别人怎么讲，怎么样有名的人，几万人去听他的，那些都是乱讲的，都是不合真道的东西，你不会被他吸引。你可以去听。有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参加什么什么聚会，我说你可以去听，但是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啊，勿恶。好善，好，第三个是亲爱弟兄，那这个跟前面的爱，人与人之间的爱，要进一步或者更亲接近，就是家庭的爱，兄弟一家，不是生人，而是同有一位父亲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带到一起。使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有些人喜欢唱一首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是因为耶稣啊。我们不是生人，我们同有一位父亲。所以保罗说：“爱弟兄，要爱弟兄。”这个亲爱弟兄，就是以真爱来彼此相顾。然后讲到。恭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这里讲到恭敬推让，那恭敬呢，不是恭维，恭维呢就是讲好听的话。哎呀，你的字儿写得真好啊，你真了不起啊，讲些恭维的话，有时可能是真的，但是让人听起来不舒服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不恭维人，但是我们要恭敬人或者尊敬人。恭敬就是尊重别人的人格和尊严，那就是我们不会随便贬低人，随便讲一些使人心灵受创伤的。同样的，这个。恭敬啊，或者尊重别人的人格的这件事情呢，也要用到家人身上，夫妻关系啊，亲子关系，甚至小孩子也是这样。我们要尊重我们小孩子的人格。所以以弗所书六章说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我们中国人父母看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就说你没出息。那这个你没出息的话，他可能真的没出息。 那你就把他人格贬低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没出息？有的人就是负面的，就一败涂地，我就是没出息。有的就相反是，你说我没出息，我偏要有出息。虽然可能有不同的结果，但是我们对人还是要有一定的尊敬、恭敬。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这里讲了退让。那很多时候问题发生争吵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争，没有让。那教会有很多问题也是争，不是让。那这个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长大。我去很多教会，发生教会里面发生问题的，特别是长职啊、牧师啊，长职跟牧师之间有争执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就算我们牧师、长老都没成熟，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一点自己的意见，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。要争到底，一个教会牧师跟长老争说，我们讲台上这个长老会的浸信会也有那种教导，中间有个高椅子，两边是三个、四个啊比较矮的椅子，他们就争说到底这个高的椅子是长老要坐还是牧师要坐？那中国人都说你先让啊。啊，我们在餐馆吃饭的时候，也是付钱的时候，但是吃的时候是让你先，出门的时候也是你先让，他很会让，但是有的东西很会走。这里是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退让呢，就是给别人有选择的机会。那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从埃及回来，上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发了财，很多牛羊，就在迦南地牧养羊群。罗德的羊群多，亚伯兰的羊群也多。两个人吃草，羊吃草，就吵起来了。长话短说，亚伯兰就说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咱们是兄弟，咱们是亲戚，不要吵。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往西我就往东。亚伯拉罕懂得退让，所以罗德就去选择了最肥沃的约旦平原。他走了以后，上帝对亚伯拉罕：“你纵横走遍这里，你。”向远处看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都不吃亏的，让人不吃亏。以前我们疫情之前，有的是之前有些时候会去 Washington DC 或者去这个 Kennedy Center 去听音乐，听这个就师母喜欢音乐，所以去听这个很多的 opera。或者是独唱，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就是当这个独唱的女主角唱完以后，下面的掌声如雷，拍呀拍拍拍。但是我每次都看到这个女士的鞠躬也好，就是拉裙子也好，完了以后她都会这样一下，这叫什么？就是这个 conductor 指挥，所以他就把荣耀归给这个指挥也很高兴啊。那指挥不说接受了，就是我，他怎么样？他又把他的所有的那些拉的小提琴啊、cello 啊、打鼓的、什么 French horn 很多的音乐吹喇叭的，就让他们选。然后下面就，这个叫做恭敬人，彼此退，把不是荣耀一个人独占，而是让大家都一起 红得荣耀，争什么？其实人生在世，争奶头。我看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只争这个玩具，你玩他就要玩，就争一个。争到了以后呢，就不要，没有这样说。争到了以后他就不要。在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《孝义祥》。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？有一个人呢，家里面他们要盖房，就是在家乡啊，这个邻居要盖房子，结果呢，盖他那道墙呢，稍微过了一点地界。那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过我的地界呢？他房子都好像这个墙都砌好了。”拆的话很麻烦，花钱。他不想拆，但是他觉得怎么可以过地界？哎，这个人的父亲在北京，在朝廷里做事儿，所以就捎信儿到朝廷那边，他爸爸在做官。爸爸看了之后，就家里盖房子，邻居。过了一点地界，那这个爸爸就回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就是这一首诗，也许有人听过了。他说：“万里修书只为墙。”说你这么老远写一封信来，就是为了一道墙。万里修书。只为墙，让人三分有何妨？就你让人三分，让人一点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有何妨？万里长城今还在，是吧？今天还在。我们去中国，去北京，要去八达岭，要去长城走一走。你走了几趟？我好像走了三趟。第一趟可以爬得很高，第二趟就半山腰，一半儿，第三趟就坐着呢，走不动。万里长城今还在，最后一句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秦始皇去哪儿了？那早就不见了，2000多年前，早就不，他长生不老也没不老，8岁就死了。你争什么？我争什么？有什么好争的？所以保罗说，恭敬人要彼此谦让。我们今天我有一次去大陆，他们开车的时候带我们走的时候，我看到，因为大陆有很多路标有很多标，很多标语。有一个地方呢，我看到的时候。人生多美好，何必争几秒？那这是干嘛？因为很多开车啊，最早就大概是80年代、90年代，特别是90年代，这大陆开车都是很猛的，抢啊、按喇叭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写很多标语，要抢。人生多美好，搞不好撞车了就没命了。何必争几秒？你就算争上了几秒，把命送进去。所以不要抢，不要争，恭敬人要彼此谦。第二大点呢是做事态度。第11节，殷勤不可懒惰，殷勤不惰，就是。懒惰的人呢，就是闲站的人。咱们中国人说不生产，吃闲饭。保罗说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。殷勤不可懒惰，人生太短，没有时间给我们逍遥，让我们的生命呢，能够为主烧尽，而不是让它。生锈，所以有机会的话， 多做，多服侍主，不要成为闲站的。今天很多的教会，我上帝给我去过很多教会，都是小教会，超过100人都不多。大教会不多也有去过，但是都是大多数小教会。小教会人数不多，但是做事的人也不多。很多人都是闲站的，来做个礼拜，做完礼拜就走了，好像完成了我基督徒的任务责任。这个不是上帝的教导，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教我们 be diligent，殷勤不可懒惰，殷勤不可懒。要尽我们所该做、能做什么，就。现在我也是，你们看我上楼梯要扶的，不是有的时候这个膝盖真是很痛，真是我上不了楼。那我家里面也有楼梯，我每次上楼梯要扶着楼梯上，扶着楼梯下。因为万一失脚的，那我有一次，那时还年轻的，70来岁吧，有一次，这个大年初一，从楼上下来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一面下楼一面看书，拿那本书，哎，不小心我的楼梯是地板的，这个脚蹭了一下，就摔下去了，好在不是。十几层楼，7层楼，大概3、4层掉的，但是跌倒在那里，这后面的肋骨好像是这个断还是碎了2根，赶快送医院去，医生看了说大概没到了 X 光说没有事儿，不是断的，没有断，但是要休养，不能咳嗽。啊，感谢主，2个礼拜这个痛得要命啊！那2个礼拜没咳嗽一声，我是奇怪，感谢主啊！就是后来我发现是有一个教会有个医生给我了云南白药，云南白药是治百病的，你别跟我学，我不是医生，我大概是吃云南白药才没有咳嗽。哎，我上楼要扶楼梯，下楼要。身体已经说不行了，但是这个脑子还行。我现在还来这里讲，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机会服侍主的话，殷勤不可懒，要干嘛？上面说要心里火热，要心灵赴汤，烧开水。心中有火，耶利米说：“我心中有烧着的火，如果我不说的话，不行，我非说不可。”那今天这是我们教会兴旺的秘诀之一。咱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做事的态度，我们服侍主的态度，一个是不可以懒惰，不可以偷懒。不要只让那几个人做事，很多事儿很多人可以分担。然后，我们的心常常要像烧开水一样，心中有火。我有去参加一个特会，那个讲员就说：“今天很多人心里都没火了，就谁佛啊，广东人呢。”谁佛？就死活了。就是开车的时候有没有？开车开开开开，哎，忽然间停下来了。谁佛？就那个引擎不着了，谁佛？油不进不去了。很多谁佛的基督徒。保罗说：“不要谁佛，不要死活，要心里火热。”我再说。像耶利米一样说：“我心中有烧着的火， 他要讲，他是先知，他要讲道。他说：“我非说不可，我不说就受不了。”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像老底嘉的教会，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这里说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。那常常服侍主，我不大想用这个希腊文来讲道，因为很多人都不懂希腊文，所以一讲希腊文，这个脑子就你们的脑子就关门了。但是我这里想讲一个事儿，就是说，在希腊文呢，这主耶稣的"主"这个字呢，跟"时间"这个词两个字呢，字母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声音也差不多。一个叫做 Kurios，一个叫做 Kyrios，所以听起来呢很像。所以这个常常服侍主这个时间这个意思呢，除了说常常服侍主，那大家知道我们来侍奉神，那还有个意思呢，要常常时间。常常时间是什么呢？常常把握时机，那人生的悲剧之一呢，就是常常让机会溜走。哎，这个机会没有把握得住。2002年新年12月31号那一天，我跟刘师母到纽约去看女儿，女儿那时候住在纽约。所以我们就在街上逛，等看这个12点这个 New Year's 这个 break，就是今年的开始。所以在街上走的时候，就看到2002了，他们做了一个眼镜，所以这个眼镜呢是2002，戴在上面，看有些人在戴，觉得很好玩，那我们看到觉得很有意思啊。后来说，哎，我们也去买一个吧。那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决定要买的时候，再也没有看到卖这个眼镜，2002的这个眼镜。等会儿，再也没有看到，买不到。机会失去，不再来。那你我人生到底有多少的机会？好像是驴过隙，就是驴马从那个门缝过去了一样，转眼就过去了，不见了。中国人说有三样东西一去不返，就是射出去的箭。射出去的箭有时候还会拿回来。射到一个，你在打仗的时候打到人身上，你必须把它拿。但是多数不会拿回来，射出去就说出去的话，后悔来不及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出去了追不回来。还有一个就是失去的机会。你今天不服侍主，没有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有一天你想服侍的时候，too late。像我呢，我现在都不大想，然后请我到要开很远的车去讲道，我都老实说我不是不想去，我是几乎不能去。一想到这个腿，一想到坐在车上，那么大年纪，要上厕所，要这个那个，甚至不像年轻的时候，一电话一来就跑，机会不在了。所以趁着你还有机会，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不是基督徒。要把握好我们的时机。 赶快去传福音。保罗说：“我若不传福音，就有祸。”啊，十二节是讲到我们的心灵世界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指望中有喜，有指望的人就会喜乐。你看到前面的时候，就会忘记现在，特别是现在在痛苦当中。当亚历山大东征西讨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别人。有人就在说：“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但是他说：“我还有，我还有，我还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还有希望，我还有希望，我都分给别人了，但是我还有希望，我还可以征服，我还可以去打仗，我还可以得到很多的好东西，好的还在前头，往前走，或者说后头，就是以后要来。”前头要，后头要，就是说，将来好的还会再来，要指望。基督徒最大的指望是耶稣基督再来，所以当我们定睛仰望他的时候，看着他要来，等待他要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希望。就有希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破红尘，我们就对这世界上所临到的，我自己包括在内。我这几天也受到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难处，但是我要看前面的时候，仰望基督的时候，在指望中有希，有希望就有希。基督也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便坐在上帝宝座的。今天你我能够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日子？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难中忍耐。这个忍耐这个字呢，就是要蹲在下面，蹲在下面就不容易啊。忍耐的意思就让你蹲着，原文的意思是一直蹲在下面。以赛亚说他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那你蹲在下面，还有谁蹲在下面呢？主也蹲在下面。因为主跟你一同受患难，所以在忍耐中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患难使生命增加色彩，每一个伤痕都是一个感人的。一个母亲的脸上面都是伤疤，被火烧的样子。女儿不喜欢，讨厌，嫌他妈太丑，不让他去同学认识他母亲。有一天，母亲有事情要去找女儿，所以被很多人看见。回家，女儿大发脾气，要你不要出现在我同学面前。你为什么？母亲一句话不讲，就去房间，把一个盒子，里面有报纸，还有一张漂亮的照片。女儿说：“这个照片是 他在看那个报，当年他们家着火，失火，女儿在房子里，母亲为了救女儿，跑到活的里面去，把孩子救了，但是自己每一个伤都是一个感恩的。这个女儿从此以后不以母亲为难以母为荣，因为她脸上的伤疤是有一种感人的。今天你我也许受患难、遭痛苦，也许经历很多的创伤，有伤疤，但是每一个伤疤的后面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。当贝多芬面对着耳聋的时候，他说："我要制服人生的不幸。"所以他做了第九交响乐，他自己听，但是感人听完。痛苦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。有一个老驴为这个老农工作了多年，最后他走不动了，他不能干活。那农夫又不舍得，不忍心把他杀掉，就想他自己死，就把他放在一个水井里。那井呢不是很深，但是他出不来。老农呢，想把它放在井里面，然后就往上面盖土，就一铲，往里铲土。但是这个驴呢，在下面，它每铲一铲土呢，它那个位置就高一点，所以 gradually 渐渐的。土越多，他的位置就越升高。最后呢，他出来了，人家要把土盖在他身上，要把他埋葬。英文叫做 "shake off and step up"，因为这个土越甩下去就多一点，甩下去多一点。他就高一点，最后呢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患难可能很重，但是上帝会加恩典，越加越多，也会从苦难中。祷告要恒切，这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。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我们不住的祷告呢？很多人说祷告要跪下来，祷告要坐下来，祷告要站着，其实祷告没有姿势，祷告没有姿势，什么样都可以祷告，睁眼也可以祷告，闭眼也可以祷告，坐着也可以祷告，站着也可以祷告，跪着也可以祷告，走路也可以祷告，开车也可以祷告。才能够不住的祷告。那这个不住的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就是要坚持到底。祷告是维系生命的管道，也是我们的生命线。所以，我们祷告要相信。当然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例行公事。祷告完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，祷告完了也不相信。就像早期的教会，彼得被抓去坐在监里，教会恒切的为他祷告，但是保罗不是保罗，彼得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去敲门，罗大去开门，一看是彼得， 高兴的忘记开门，就告诉他彼得来了，在外面敲门。那些人说：“你神经病，彼得怎么会出来？”他说：“是彼得。”他们说：“不是，大概是那天使。”那最后是不是彼得？是彼得。但是你们教会的人给他祷告，不相信。不相信上帝能做奇妙的事儿，把彼得从监狱里面救出来。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祷告不相信，所以祷告是打工具，没用。但是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，祷告要最后一个第四点呢，就是爱心待人，爱心待人，13节。二姐说：“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”那第四呢？13节，圣徒缺乏要帮助，更要一味的爱心待人。这里讲到圣徒帮助，帮助呢，就是共享的意思，就是共产的意思，就是你有我也有，我的也是你。那早期的教会呢，是按照你的需要分给你用是对的，但是财产共用是属你属我的，是不对的。所以没有实行。咱们中国呢，过去也是，现在也是共产主义，但是共产呢是行不通的。而现在中国大陆虽然是共产主义，但是不是共产，他现在准许私产。大家知道70年代，不是70、80年代，改革开放之前。中国是共产，没有私产，你没有，你做事儿都是为国家，所以饭票是发给配给的，吃多少米、多少油都是都分配的。所以中国那个时候，大家知道，我80年代开始接待大陆学者来美国的。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是，我这个不是夸张，每一个 everyone 都是面黄肌瘦，皮肤很不光彩，因为营养不够。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，可以开始私有学校，叫做个体。我就发现，也不是我发现，就是事实这样。中国的经济就起飞，然后百姓就富有。那现在富二代多得不得了，我甚至富三代。那我现在讲只讲圣经，只用中国做个例子。圣经当初他们把房子都卖了，大家共有，这个行不通的。只有第二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以后，再没有这个事儿。但是，你有需要，我有需要的时候，圣经一直要我们帮忙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，保罗讲到马其顿的教会，为着耶路撒冷教会捐款，帮助他们，他们在有饥荒，把钱送给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他们有需要的帮助他们，这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又不是共产。那所谓的共产，就是说我有的可以跟你分享，你有的可以跟我分享，但是我的房子还是我的房子，你的房子还是你，我可以让你在我家里住一个月、住2个月，但是不可以长期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啊，所以圣徒缺乏要帮助。然后客要一味的款待。等一下，我们先讲圣徒帮助。我们 保留的啊，我们要帮助，我们要帮助人，我们要共享的时候，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会缺少，我们保留的反而会失去。我90年代，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跟21世纪初，就2000年代，我去过好多次罗马尼亚。每次去要换他们的钱，但是他们的钱币不值钱，1块美金可以换160当地钱。有一次我去回来的时候，我剩了80万罗马尼亚钱。我想明年我再去。啊，那个时候80万等于40块美金。我第二年再去的时候。40块美金，罗马尼亚钱又贬值，变成32。我说我早知道应该就送给他们，让他们当时可以多用。所以我保留的失去了。我再去的时候，那个钱我去年啊，今年我去了，以前的钱根本是做纪念品，也没用。你保留的。可能会失去，你给出去的会存留在天上。我们给出去的越多，我们得的就更多。年轻的时候，也不是很年，50、60岁的，开始种花园的时候，我们以花会友。我发现花园里面的有一些的花。你要分，你越分的时候越多。有一种花叫做哈斯达，中文叫玉簪，它几年以后呢，它就长成圆圈，长成圆圈有根了，圆圈有它就不长。所以你把它挖出来，把它切片儿、切块儿，切成4个、8个、6个都可以。然后你分到再种下去也好，或者你送给人也好，那是我们送给。很多人送给他们，他们再种，他们自己也会变一圈，越分越多。The more you give, the more you get。越分越多，这个叫做圣徒缺乏要帮助，更要一味的款待，接待客旅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，更要一味的款待，不只是吃。要接待陌生。那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是伸开的手，打开的心，敞开的家门。你的家从来有没有接待过客人，接待过教会的弟兄姐妹？我牧养教会的时候。那时候很多教友都没有房子，那都是我接待。我们匹兹堡教会有一个教会之家，是教会的房子给我们住，所以他们既然是教会的家，教会的房子，你就要接待，我就接待。后来我搬到哪里了？我也有自己的房子。教会的教友，很多房子像教堂一样很大。我就不接待，上帝给你的房子，要接待客人，所以教会请外来的酒，让他们接待，感谢主。教导的时候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都愿意接待。所以很多人现在我不知道，上百家吧，都接待外来的讲员啊，什么客人。不过现在很多讲员呢。都不住人家了，都住酒店，住旅馆。不管怎么样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圣徒帮助要圣徒缺乏要帮，或要意外的款待，让我们的家，我也接待客旅的家，要成为一个伸开的手，打开的心，敞开的门，让我们家。不是一个自私的家，是一个快乐的家， 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家。好，做一个结论。最后呢，旁边写。这个结论很重要，没有发给你。那这四句话呢？五句话，请大家好好听啊。基督徒的行为要比言语重要，所以我们要规避法利赛人的表面功夫。言语比行为，行为比言语重要。第二，基督徒要做事，更要做人。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会看你。第三，基督徒的服侍像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，所以人前人后是一样的。不是有人在的时候你热心，没人看的时候你啥都不管。人前人后是一样的。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苦难，但是是我们操练忍耐与祷告的好机会。最后一点，基督徒的眼睛要看世界，不是光看自己，看你的儿女，看你的事业，看你的银行，看你自己。你眼睛要看世界，the whole world，因为我需要的人。不光是你，还有很多人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今世的基督徒，晓得怎么样把信仰实践在生活里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带领我们学习你的道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。路上的光，让你的真理引导我们行走永恒的道路。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